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福建海事局星期四4月13号发布航行警告，禁止任何船只在4月16号上午9点至下午3点进入东中国海一个4点连线的水域，理由是可能有火箭残骸坠落。这份标注为闵航警11-23航行警告涉及的水域位于台湾以北。中国政府较早前曾经宣布将在4月16号到18号期间在台湾北方设立禁飞区，后来在台湾的抗议之下，将禁飞区划定的时间从原定的3日改为16号的27分钟，因为在进行一次卫星发射之后，有相关的物体将会回落到水面。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次长颜友贤中将星期三表示，依据公开情报显示，中国政府所划设的禁飞区距离台湾北面约为85海里，这里是台湾设立的防空识别区，而且正好是闵航要道。中共当局国防部星期四4月13号宣布，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新修订共11章74条的征兵工作条例，将会在2023年5月1号起实施。这个新条例着重在征集突出高素质兵员，并坚持以大学生为重点征集对象，另外专设一章规范战时征集。据解放军部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在征兵工作条例答记者问中表示，这个条例是基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适应国防与军队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征集高素质兵员的现实需要等三个方面去考虑。国防动员部表示，近年来随着军队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三化融合的加速推进，迫切需要征召更多优秀青年参军入伍。在中国工商银行巴西有限公司高调宣布成功办理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之后，巴西总统卢拉星期四4月13号造访了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总部，并呼吁金砖国家之间应该以本币进行结算。巴西政府上个月底宣布已经同中国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是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中国官方传媒央视星期三报道，工银巴西公司近日已经成功办理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贸易双方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称这次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成功落地，标志着双方企业在贸易往来中拥有更多币种选择，有助提升人民币在两国贸易和投资中的所占比例，为经贸往来与金融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在美国政府对好多年来最严重的军事情报泄密案展开调查之际，华盛顿邮报星期三说，社交媒体平台 Discord 聊天软件上一个群组的一位成员说，另一位表明是一个军事基地工作的群组成员，是上个礼拜机密情报外泄的泄密者。据传媒报道，被泄密文件包括有关乌克兰军队和其他情报的信息。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一说，这些文件被泄密构成对国家安全的非常严重的风险。华盛顿邮报表示，该部采访了这个有几十位成员的 Discord 群组的一位成员，年龄不到18岁。由报得到他们的父母采访他的允许，他所讲的内容得到该群组另一位成员的佐证。报道说，这位泄密者的网名叫做最初的黑帮，20多岁到25、6岁在群组里面受到敬仰。两个人权组织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伊朗去年处决至少582名囚犯，达到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总部位于挪威的伊朗人权和总部设在巴黎的共同反对死刑说，和前一年相比，处决人数增加了3/4。这两个组织在报告中说，伊朗利用死刑来恐吓和压迫人民维持政权统治。报告说，大约一半的处决是基于谋杀指控， 报告讲到了伊朗妇女阿米尼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之后于去年9月开始的抗议活动，说四名抗议者已经被处决，另有100人面临死刑指控、判决和处决的风险。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国上个礼拜六对叙利亚东部的突袭导致一名伊斯兰国组织特工和他的两名同伙被捕。中央司令部星期三4月13号的一份声明确定该特工为伊斯兰国攻击协调员哈代伊法也门尼。声明说，捕获哈代伊法也门尼和他的同伙将会打乱该组织策划和展开行动的能力。这次突袭是针对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人物的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一次。美国军方说，上个礼拜的空袭杀死了哈利德·艾德·艾哈迈德·贾布里，并确认他是伊斯兰国组织的高级领导人，负责策划伊斯兰国对欧洲的袭击，并发展伊斯兰国的领导结构。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星期三4月12号表示，将会停止他在52个官方推特账户上发布新闻内容，抗议该社交媒体网站将这个独立的美国新闻机构标记为政府资助传媒。 NPR 是第一个在推特上停止发声的主要新闻机构，这个由企业家马斯克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最初将 NPR 标记为国家附属媒体，这个标签适用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专制国家的宣传机构。推特后来将它的标签修改为政府资助传媒，但 NPR 表示这个亦都具有误导性的，因为 NPR 是一间具有编辑独立性的私营非盈利性公司。 NPR 说，在它的3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中，来自联邦资助的公共广播公司的资金占比不到 1%。 NPR 行政总裁约翰·兰森表示，通过停止在推特上发布新闻报道，该机构正在维护它的信誉，并将不带消极阴影地继续从事新闻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推特上有讨论认为欧洲是否应该要追随美国的台湾政策呢？马克龙访问中国之后，他的言论是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而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说，西方国家团结可能使到习近平武力攻台的决心退缩。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英国的情报机关警告中国的特务企图购买第三国公民身份，以免签证的方式入境英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人入境英国需要申请签证的，但是只是要用投资方法成为第三国的公民就可以免签证入境英国。这个情况令到英国的情报机关对官员作出了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情报机关军情5处向英国官员警告， 中国特务购买第三国公民身份，利用这些国家的护照免签证入境英国。英国内政部正在准备一套新的签证限制，去阻止中国利用这些护照，但是英国外交部就被指控阻挡这一项措施。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军情五处向英国官员提供证据，包括中国的敌意国家的公民透过取得这些免签证国家的护照进入英国，担忧入境的人包括特务。此外，英国的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亦都有证据显示，有组织罪案集团有利用这一种方法，将在国际刑警监视名单上面的人偷运入去英国。瓦努阿图、纳米比亚、东帝汶等国容许外国人投资当地，或者付出相对小额的金钱，就可以取得当地护照，并可以免签证进入英国。以瓦努阿图为例，外国人只需要付出12万英镑，折合约15万美元，而且不需要踏足当地，就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取得当地公民身份。纳米比亚亦都有类似的计划，外国人需要投资24万英镑或者以上。瓦努阿图在2015年一次强烈热带气旋侵袭之后开放这一项投资措施，至今已经有超过4000名中国人获批。中国人可以免签证到70个国家，对比之下，瓦努阿图公民可以免签证到123个国家。在收到中国特务透过这一种方法入境英国的证据之后，英国内政部正在准备一套新的签证限制措施。然而，有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说，英国外交部阻挡这个做法，因为外交部希望解除对印尼、泰国、赞比亚等国的签证限制，让更多旅客入境，但是被内政部否决。那位消息人士就说，双方就限制签证措施都不肯让步，内政部认为对方软弱，外交部就认为对方过于小心。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说，并非想阻挡计划，只是寻求延迟，而这个是部门之间的正常商讨程序，并不是争执。英国内政部就说，英国政府会基于最新的资讯和情报，恒常检视英国的签证政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说，西方团结可能使到习近平武力攻台的决心退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拜恩斯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再次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挫败和西方国家的团结，令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武力攻打台湾的决心可能退缩，北京武力犯台并非必然的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恩斯星期二在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莱斯大学出席演讲活动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受挫，向让习近平对入侵台湾的成功前景有了更加清晰的提应。他说，至少今日我们评估的是习近平和中国军方领导层怀疑他们能否以可以接受的代价成功入侵台湾。我认为由于习近平观察到普京在乌克兰的经历，而且我认为没有哪一国的外国领导人比习近平更加密切关注这个的过程，他亦都是对此感到更清醒，这个可能至少加深了一些疑虑，加深了疑虑，但是不一定削弱他们控制台湾的长期决心。这个是白恩斯又一次展述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高层攻台决心的评估。他在今年2月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电视台首先是透露中国对自己的攻打台湾的能力出现了疑虑。白恩斯仲指出，西方在专制政权之前的团结亦都令到习近平感到惊讶。白恩斯表示，至少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尤其是被西方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团结程度感到震惊，西方愿意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接受短期经济成本。 坚持国际准则，即是大国不能够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就去并吞小国。中国在4月8号突然开展为期3日的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明显是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之前过境美国的时候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的武力回应。军演进行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国会代表团正在台湾访问。白人士强调不能够低估习近平控制台湾的野心。白人士所表示他对此直言不讳，他同样直言不讳地宣称他是更加倾向于通过不使用武力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白人士表示他不认为有关台湾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中央情报局和整个美国的情报界真正担心的就是我们相信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军队在2027年前做好成功入侵台湾的准备。白人士提到中央情报局2021年10月成立中国任务中心，目的是确保中情局的资源和工作集中起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威胁。白人士指出这个是中央情报局唯一一个以特定的国家而设的任务中心，反映了中国事务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当中的重要性。白人士在座谈的时候还表示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是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但是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美国在和北京在国际竞争当中具备很多的优势。白人士表示他不会低估习近平的野心，以及习近平对他个人命运的自我认识，他还巩固自己的领导力，以至于他未有真正的挑战者。现时中国的领导圈子里面有几多人愿意质疑他的判断。白人士话，同时我认为可以公平咁讲，中国唔系一个十英尺高嘅巨人，劳动力老龄化以及系人口老龄化带嚟咗巨大嘅国内挑战。响科技行业，中国系倾向于将秩序以及系控制凌驾于创新之上，出于政治控制嘅原因，倾向于支持效率低下嘅国有企业。中国响外交上有时可能非常之系限数，但是亦都存在住战狼外交的倾向，有时行动出格，因此激怒了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白人士指出，对美国来讲，我们在很多的方面的主要资产使到我们同中国以及俄罗斯这样孤独的大国不同，至少在今日我们有盟友以及合作伙伴，这个是一笔重要的资产。白人士在演讲当中的时候还说，美国仍然比任何是对手具备更高的优势，但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不满只是在国际事务上拥有的一席之地，而是希望控制全局。与此同时，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充满了一个衰落的大国的所有不满以及是扭曲的野心。但是他亦都在提问环节的时候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并非两国声称的这样无上限。白人士表示，据我们所知，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还未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以及弹药，但我们知道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人一直非常有兴趣从中国获得这些武器和弹药。白人士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多次公开坚决地谈到了俄罗斯或者其他任何一方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危险，这个是一个受到欢迎的讲法，亦都是很多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这个是一种重要的伙伴关系。白人士认为两位领导人都致力于此，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至少不是一种无上限的友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结束了上个礼拜访华行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发表评论，说欧洲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脚步。这一番言论在推特上传开之后，立即引起了相关专家和观察人士的反驳。不过亦有人认为马克龙这个讲法呢并非没道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克龙是在上个礼拜五从北京飞往广州的专机上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和法国回声报采访时讲这一番话的。Political 引述马克龙的话讲， 最差的事情是认为我们欧洲人必须成为这个话题的追随者，并适应美国的节奏或者中国的过度反应。他表示欧洲不应该加速冲突，而花时间在中美之间建立自己的第三极地位。马克龙在上个礼拜结束了三日的中国之行之后，曾经热烈赞扬了法中关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热情接待，而他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的低调处理令到不少专家感到不满。英国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在推特上写道，马克龙对台湾的评论呼应了中共的论调，无视2400万民主台湾公民的自主权，将他们当成是美中竞争中的棋子。他呼吁理解中国的观点，将紧张关系归咎于美国。他忽视了这个变化当中的一个更大的驱动因素，台湾民众的合理恐惧。印度专栏作家、目前担任台湾外交部研究员的不暗典亦都认为，马克龙正追求着一个虚幻中的第三极，同时给予北京的计划一个更加友好的全球秩序。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4月10号发表了该部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德迪恩·拉克曼的专栏文章，为什么台湾对世界很重要。拉克曼认为西方国家保护台湾免遭中国控制有三大理由：支持民主政体、防止中共对亚洲的主宰，以及台湾在全球经济上的关键角色。拉克曼在一条推文中说，马克龙所讲的核心问题是认为欧洲不应该参与同我们无关的事务，而希望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所作为。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称赞了拉克曼的文章，并认为，虽然我强调美国和亚洲国家应该在台湾问题上做得更多，但事实上中国在亚洲获得霸权对欧洲人来讲亦都是很可怕的，如果美国人担心，欧洲人应该感到害怕。尽管批评声音不断，但亦都有专家指出，马克龙希望欧洲发展出自己的台湾政策并非无道理。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山姆格林就认为，与其要求欧洲去遵循美国的对台战略，不如让欧洲自发地得到这个结论。格林在一系列的推文中写到，华盛顿应该有信心，如果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正确的话，欧洲亦都会得到这个正确的结论。他接着写道，如果欧洲觉得他们的对华政策是被华盛顿强加的话，这样由此产生的政策共识将是不稳定而且多变的。而如果这个政策产生于对欧洲利益的真诚考量的话，美国将得到一个准备就绪并愿意投资的盟友。不过欧洲中国政策研究员英沙丽博士为这种看法泼了冷水的。他指出，问题就是得到这样的结论的时间是在中国占领台湾并给予欧洲造成后果之前定是之后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台官员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华盛顿针对如何支持台湾扩大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其他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举行了一次工作组会议。双方聚焦的短程目标是包括今年5月将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台官员在4月10号在华盛顿针对如何支持台湾扩大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其他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举行了工作组会议。双方聚焦的近程目标包括5月将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在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特海班办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召集之下，美国国务院、台湾外交部及其他部门的代表星期一在华盛顿针对如何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及其他国际论坛的议题举行咨询。双方的讨论聚焦于支持台湾扩大参与 五月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以及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近程的机会，同时亦都包括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地区以及多边组织。声明当中仲表示，与会者针对如何应对全球挑战交换睇法，包括全球公共卫生、航空安全、气候变化同埋环境，以及共同加强技术标准与经济合作等议题。美方与会者强调了台湾在很多全球关注领域所带来的世界级专长，包括卫生、食品安全、绿色航空燃料，以及强化女性经济及政治赋权等等，并且重申美国对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的承诺。声明当中仲话，所有与会者都体认到与理念相近伙伴紧密合作的重要性，这个伙伴对于那些有意是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外的企图有着共同的关切。自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之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即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从那个时候之后开始，台湾失去了参与联合国体系的资格。北京当局称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该个决议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但是台湾政府表示2758号决议只是处理联合国体系内的中国代表权的问题，该个决议完全是未有提及台湾，更加没有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台湾是他领土一部分的主张。在公元2000年，和中国友好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上台之后，台湾曾经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卫生组织每年一度的国际卫生大会，亦都曾经接到国际民航组织总干事的邀请，以贵宾身份出席该个组织每三年一次的大会。2016年5月，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世卫大会当年在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仍然对台湾发出邀请出席大会，但是从2017年开始，台湾就未曾再接到世卫组织的邀请出席大会，亦都未能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在这个星期，联合国体系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华盛顿举行春季会议，但是台湾却是以多年无法参与其中。对此，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及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黄辉博有所感慨。星期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一场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演讲当中，黄辉博表示，他在演讲前是经过这两个联合国组织的大楼，见到的景象令到他非常感慨，因为台湾不单止无法参与联合国体系，要参与其他国际组织亦都是困难重重。同时亦都是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黄辉博指出，台湾在追求国际空间的时候所面对的三个困境，首先是名称和身份的问题。由于涉及到同中国之间的主权争议，因此台湾要参与国际组织只能够在台海两岸关系的现实之下作弹性或者有创意的考虑。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在一些国际组织，例如亚太经合作组织的台湾使用的中华台北的名义。其次，黄辉博表示，虽然台湾是需要理念相近国家和邦交国在国际组织为台湾的参与发声，但是在实务上只有邦交国能够在国际组织当中采取具体的法律行动，例如根据是组织章程提出法律文件为台湾争取参与的资格。最后就是台湾有限资源的分配问题。他举例说，如果台湾要争取欧洲无邦交国家的支持，就可能必须运用一些资源，但是对台湾有邦交国的国家协助就会是发生排挤作用，导致能够提供的资金或者资源受到限制。 曾经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担任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辉博表示，在民进党政府下，台湾邦交国至今只剩13个，就算国民党重返执政，这种个外交情势亦都是不可以逆转。因此他认为台湾要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就必须要在台北、北京以及华盛顿三方寻求最大共识。这个就是台北的九二共识一中国表、北京的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以及在华盛顿在一个中国政策之下支持台湾参与不需要主权身份的国际组织。这一场对学生的演讲原本是查塔姆守则之下进行，亦就是与会者身份不得公开，但是美国之音在取得王辉博的同意之下得以报道有关讲话的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主任乔伊斯在4月11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对话当中表示，在网络安全领域，中国的威胁是他的能力和资源。他又说，其中的危险就是中国所掌握的知识和行业技巧可以带来的规模化扩展。咁呢名官员又话，喺美国非常受欢迎嘅 TikTok 咧，系中国嘅特洛伊木马。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网络安全嘅官员乔伊斯星期一响与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技术项目主任刘易斯进行嘅一次对话当中，谈到咗中国响网络安全领域所采取嘅更加咄咄逼人嘅行为，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The threat of China is capacity and resources. We're used to kind of a narrative of this unsophisticated loud threat.
乔伊斯表示，佢哋嘅网络袭击仲未有达到顶峰，中国嘅威胁系嚟自佢哋嘅能力以及系资源，而且我哋已经系习惯咗中国系呢种简单粗暴威胁嘅叙述。是的，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简单粗暴的威胁，但是他们也都拥有非常之精密的工具以及是行业的技巧的精锐团队，而且你要知道其中一个危险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以及是行业的技巧可以带来的规模化扩展，这个是我们所关切的，因为他们能够在更大的空间里面扩展和使用那一套的精英概念和工具。美国一家私人网络公司的3月30号在一份新的报告当中表示，一个很可能由国家资助并且同以往攻击美国政府电脑系统相关的黑客组织仍然高度活跃，并且集中精力攻击可能对中国政府以及安全机构具有战略利益的广泛目标。美国联邦调查局2022年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攻击美国网络系统的次数是超过了其他国家黑客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次数的总和。中国当局一贯是否认从事任何形式的国家资助黑客活动，反称中国自身是一个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长期主导与中国一个研究机构进行的二轨对话，并且担任过四个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的报告员以及是高级顾问的刘易斯问乔伊斯，从大家在那里听到的一点就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中国是在做坏事，但我相信这个有可能是真的，你对这种的讲法有什么回应？
Yeah, I'll give the quotes I always use, right? Which is, this is not about show me the smoking gun. This is the adversary has a loaded gun.
我会引用我经常使用的讲法，就是说这个不是有关给我睇证是冒烟的枪，这个是对手上握有了的上了膛的枪。你为什么要站在他们的前面呢？你已经给他们造成了损害的平台以及是能力，考虑到他们如何和他们自己的企业打交道的历史记录，以及他们的如何选择利用西方这种局面是难以为继。谈到网络安全，就不可以避免的会涉及到 5G 网络技术。中国的华为公司一度是 5G 技术的领导者，但是遭到美国等西方的国家封杀， 鉴于 5G 网络技术响嘅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网络安全方面所扮演嘅角色，美国系需要采取乜嘢措施嚟防止中国响呢一个嘅领域获得主导地位？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主任乔伊斯回答话：，美国系需要做嘅系真正凸显从不同嘅治理当中可以预期得到嘅价值同埋结果。佢话美国正在采取一系列嘅措施，包括立法。以確保供應鏈的安全。他說，我認為我們相信是廉價技術，這個推動了中國的增長。你知道，無論你在華為還是在其他的技術，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必須要轉向並且確保在西方我們可以生產及交付安全的東西。芯片法案、開放的無線接入網的概念，你會看到更多的事情，有意地確保我們是有一个可地可以依靠的安全的供应链，作出购买安全的或者是使用安全的设备的选择。除了华为的设备以及 5G 技术所引发美国的担忧之外，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因为用户的数据安全和有害内容等问题在美国受到广泛的批评，面临在全美国是遭到封禁的命运。应该是该应用可过美国的非常受欢迎，拥有 1.5 亿的用户。乔伊斯对于美国是否应禁止 TikTok 发表了他的提法。
You know, do I think if I loaded TikTok on my phone, they're going to get to all the other sensitive things through that TikTok?
我所认为如果在我的手机上面安装 TikTok，他们是听日会通过一个 TikTok 应用程式获取所有其他敏感信息吗？可能不会，是不是？以这种一种方式利用一个或者是一小部分用户，从而暴露 TikTok 的代价可能不值得。但是所有的数据，他们收集的元数据都可以追溯到是中国可以接触到大型的服务器。这个是一个问题。想到我哋佢哋係擁有宣揚或者壓制內容嘅算法，當你有數以億計嘅眼睛響消費佢哋提供嘅內容嘅時候，呢個係一個巨大嘅問題，而且佢哋可以放大有爭議嘅內容，或者佢哋縮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威脅嘅內容，呢個就係優勢。呢位官員用一個比喻嚟形容 TikTok 可能帶嚟嘅危害。
The analogy I used is.We're bringing that Trojan horse inside the castle, right? Why would you?
我以前用过一个比喻系，我哋正在将嗰一个嘅特洛伊木马带入城堡。你明知道佢系啲乜嘢嘅东西，你点解仲要将佢带入呢个嘅城？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日经新闻报道，为了反制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制裁，中国考虑禁止特定的稀土磁铁技术出口。分析人士说，中共今次瞄准的是可以应用在绿能和军工业产品的永磁加工品，包括铯元素亦可能会被限制出口。他们又认为中共的主要原因是想延迟欧美军工产业的发展，并且从中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因为西方国家建立自主的稀土供应链至少还要用五至到十年的时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日经新闻4月6号报道，中国正计划修订稀土技术出口限制清单，包括禁止或者限制出口加工与提炼稀土元素的技术，而 以及用於製造稀土高性能磁鐵的合金技術。報道說，高性能磁鐵廣泛應用於各種領域，例如電動車的電動馬達等。報道並引述行業人士的話去表示，中國政府正在尋求將中國變成一個可以同美國競爭的高科技製造業超級大國，但中國在先進半導體方面落後，所以他們可能會使用稀土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因為稀土是日本和美國的弱項。台灣稀土暨稀有資源應用產業聯盟召集人海中雄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目前全世界只有三個地方有稀土冶煉分離的工廠，一個就在中國，佔了全世界稀土生產的 87%， 一個就在馬來西亞，是澳大利亞萊納斯公司在馬來西亞關丹設立的稀土廠，佔了 11%， 而第三個就是在愛沙尼亞，佔 2%。 因此中國是全球稀土最主要的生產國家。他表示，稀土其實並不稀奇，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但是稀土的特性是它分布得很分散，因為它黏附著共生在很多其他的礦上面，提取大量材料先至能夠獲得到好少的稀土，所以稀土的生產成本好高，尤其是環境成本特別高，生產一噸的稀土會創造出2000噸的廢棄物，包括廢氣、廢水和廢渣散廢。其中廢渣含有好強的輻射物質在裡面，好難處理的。現今中國的江西就有2億噸的廢棄物，評估要花成70年的時間才能夠去解決。他表示，在1960年到1980年期間，美國曾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稀土生產國，但後來受到環保法規的限制，就減少稀土冶煉分離的工作。當時中國和西方世界仲是處於美好蜜月期，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家不單止將自己的稀土工廠關閉，礦場亦都關閉，甚至還將稀土的專利技術通過高價去賣給中國，等於中國一下子就擁有別人60年的稀土功夫，變成了一個龐然大物。到了1980年到2000年期間，中國就成為了全世界稀土最主要的生產國家。到了2000年到2010年，中國已經控制了全世界 98% 的稀土。海中雄說，一直到2010年，中國因為釣魚台主權議題而對日本發起稀土礦的限制出口之後，西方國家才驚覺要將稀土收回來自己做，而美國則是到了特朗普時期的2019年5月才真正開始認真去構建一個並沒有中國的稀土產業鏈。2019年5月，美國德州稀土處理廠藍線集團 Blue Line 宣布與澳洲萊納斯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將在美國成立稀土取分離廠房，目的就是要為了填補美國稀土產業鏈的關鍵缺口。今年3月底，美國總統拜登訪問加拿大時候，兩個國家亦都決定在稀土等關鍵金屬供應上合作，擺脫針對中國的依賴。但海中雄坦言，西方的稀土產業鏈有成20年的技術斷層與人才斷層，只要相關環保法規不變，要想恢復回到原先的生產量能夠有住實際上的困難，而且建構自主供應鏈至少要5年到10年，所以歐美國家有住時間上的壓力。旅美時評人唐靜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特朗普政府時代的美中貿易戰至今，中共的稀土牌多年來虛虛實實已經使用過不止一次，但始終並未形成真正有效的威脅。中共對使用這張牌亦都是權衡再三，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稀土牌是一柄雙刃劍，如果中共貿然使用，對自己亦都可能會造成重大影響的。他表示，稀土產業可以分成三個板塊，稀土礦原材料、稀土冶煉分離精煉產品以及稀土相關的成熟工業製品。中國過去的稀土牌 優勢就主要是在於稀土礦的出口，以攬痕和犧牲環保的低成本優勢，用白菜價大量出口，打垮了眾多的歐美稀土企業，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壟斷優勢。但美國其實並不缺乏稀土礦，美國不單止有大量的戰略儲備，而且亦都開始恢復開採。中共2010年對日本的稀土戰後來不了了之，已經事實上宣告了中共這張牌的無效。唐正遠說，這一次中共的稀土牌相當於對日本稀土戰的 2.0 版本，主要是瞄準了第二個板塊，也就是稀土加工精煉產品，尤其是鋁磁鐵為代表的磁礦加工品。他表示中共在這個市場領域壟斷了超過八成以上的份額，而鋁磁鐵最大的應用領域就是電動車。所以如果中共對美國打稀土牌，將會令到美國汽車產業在向電動車轉型的競爭中受到較大影響。中國商務部和科技部在2022年年底公布的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清單草案中，一舉增加了和修改了43項的內容。這個和上一次2020年的修訂版本相比，詳細寫明了將會對技術條件加強監管。日經新聞說，這些變化將會在今年生效。海中雄表示，從草案內容可以發現，有四樣技術可能會被禁止出口，包括稀土的鑽取分離技術、稀土金屬和合金材料的生產技術、碳钴鋁鐵硼等永磁技術，以及稀土的硼酸氧鈣技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永磁技術，因為它和電動車、風力發電等綠能產業，甚至是軍工產業都是息息相關。海中雄表示，全球最重要的隱形戰機 F-35 每一架需要將近900多磅到1000磅的稀土，阿利巴克級驅逐艦需要5000多磅稀土，維吉尼亞級潛艦需要9000多磅到10000磅的稀土。他認為中共真正著眼的是在拖延美國的軍工產業。海中雄說，他中共要延緩他們美國的發展腳步，然後他的軍工產業在跑的時候可以跑得更加快。海中雄說，這個也是為什麼先前特朗普會直接下令三股磁鐵一定要由美國完全去自主，就是因為 F-35 戰機以至導彈都會用到這一類的磁鐵，而這一類的磁鐵裡面又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元素叫做鈕元素加鎚，這一類磁鐵才能夠令到金屬發揮最大效益，又能夠縮細體積，才可以讓電動車、戰機等運作起來更加有效率。但鈕全世界只有中國才有，目前其他國家還未有辦法去做出來。海中雄說，我看到名字上說是禁止稀土技術出口，我覺得那個是名稱的問題，而事實上技術上面帶有一些質量的東西，它就是某些物質可能會不出口，包括鈕。然而雖然中國牢牢掌握著全世界的稀土冶煉加工，但亦都並非無弱點的。唐正遠表示，中共在稀土產業鏈的第三板塊處於劣勢，需要大量向歐美國家購買與稀土相關的終端工業製品，包括智能手機、電腦、電動汽車和航太領域產品等等，所以實際上雙方都是互相依賴的局面。此外，中共由於多年來都不計污染的加工方式已經造成非常嚴重的環保危機，所以中共的優勢難以具備可持續性。第三，歐美日等國家並不缺加工技術，只是限於環保等因素而導致加工成本高，一旦中共切斷供應，各個國家的政府必然會加大投入重整供應鏈。唐正遠表示，亦就是說中共這張稀土牌的影響最終可能只是迫使美國多些投入一些財政，以及多花幾年的時間，這樣會令到美國感到短期的難受，但還不到條頸被人卡住甚至是癱瘓窒息的程度。海中雄亦都說，中國在稀土原物料的供應上很強，但在稀土應用產品的領域則很弱，所以中國只講稀土技術禁運，並沒有講到原料的要禁運，因為中國同時都是 稀土最重要的消費國家，如果它不出口低階層的原物料，就沒有高階層的應用產品回來，價格亦都會很高。他說中國海關的數據顯示，中國去年出口的稀土大概有70億元人民幣，進口大概有100多億，出口低進口高的價差達到30至40億，如果是對德國進出口的差價就更加大，達到負90多，跟日本、英國、意大利、比利時去比，價差都是在負80以上的，如果跟越南、南韓去比，都是在負50%以上。中國亦都有幾個稀土的出口價格總額高過進口價的國家，包括了美國、印度、法國、俄羅斯，但是差價有限。海祖雄說，從這個進口出口的數據就可以看得出一個高一個低，所以說各個國家都很希望努力於掌握先進的稀土製程，擴大技術，領先中國。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汪哲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面對中國不時打出稀土牌，西方國家的因應做法大致從三方面着手。第一個就是建立稀土的自主供應鏈，提升非中國生產的能量。第二個就是開發從稀土廢料中再提煉出稀土原料的技術，以方便日本有取得一些不錯的成果。第三個方案就是採用新技術做出無稀土的永磁馬達，直接降低對稀土的需求，擺脫依賴中國。譬如電動車大廠特斯拉在3月份就剛剛宣布下一代的永磁電機不會再使用稀土。他表示，英國劍橋大學與奧地利的科學家在去年10月找到了一種製造正方裂紋石的新方法，可能成為稀土的替代品，但他亦都說目前這個僅代表實驗室裡面的技術可行，能否實際大量生產仍待驗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以34项重罪起诉前总统特朗普，未来特朗普可能仲会受到更多的指控的。这个为2024年11月的总统大选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将会角逐明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被正式指控是为伪造纽约的商业纪录，以掩盖他在2016年大选前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演员支付封口费的行为。他还面临至少其他3宗案件的潜在的指控。在美国历史上，前总统此前还未受到过刑事指控，更加不要说一位试图再次参选的前总统。根据最近的路透社益索普民意调查，即使被起诉，特朗普仍然在共和党初选的民意调查当中是领先。如果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很可能是会与现任总统乔拜登再次一较高下。拜登在2020年是击败了特朗普，短期内特朗普可能会从这场的争议当中获益。在他被起诉之后进行的首批民意调查之一显示，在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当中，特朗普以 57% 对 31% 的巨大优势领先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领先幅度创下纪录。 在没几耐之前的二月份，德桑蒂斯仲曾经以 45% 对 41% 的微弱优势领先特朗普。特朗普仲利用他对该案的不满是来到募集资金。据他的竞选团队说，自从他被起诉的消息宣布以来，只是一周的时间就筹集了$1,200,000。但是民意调查机构说，起诉不是那么可能影响特朗普在大选当中需要争取的关键的独立选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亚拉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今年三月，第二届民主峰会以视频以及亲自到场的方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及其他共同主办城市召开。峰会聚集了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以及来自公民社会以及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闭幕词的时候指出，世界正处在一个事关民主未来的转折点，我们是否愿意付出所需要的努力来确保民主继续为人民带来成果。他说，在第一届民主峰会后的行动之年里面，这个团体响亮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自上次民主峰会以来，我们已经作出了并且正在兑现700多项的承诺，旨在帮助我们捍卫以及加强民主价值观以及是体制。布林肯国务卿举例指出，这些的承诺包括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是澳大利亚打击腐败的新法律以及行动计划，法国、斯洛伐克、新西兰以及美国通过帮助独立的媒体在财政上更加稳定的行动计划而采取的支持自由和独立媒体的努力。赞比亚等国取消可以用来压制政府批评人士的法律，以及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权的行动，包括原住民权利以及 LGBTQI 以及是社群人士的权利。在未来峰会做准备的时候，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将会继续帮助彼此维持、适应以及是发展我们的集体努力。布林肯国务卿说，这个刚刚就是我们努力汇聚了如此是广泛的人士参加峰会的原因，以便推动在共同的优先事项上面发展，从促进年轻人的政治参与、支持独立媒体、确保自由公正的选举，到好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形成有关互联网以及新兴技术的规范。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不认为我们拥有所有的解决方案，远非如此，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当我们同其他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会使彼此更加强大、更有韧力、更能够响应我们公民的要求，并且更有能力履行我们在这处的使命，即是为他们，而且我希望为整个世界带来成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